好，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四节，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OK， 第一到第四节啊。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看这短短的四节经文。在圣经里面，历代以来最常常争论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三位一体，神到底是三个还是一个？圣经里面明明说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又说是同样一位神，到底是三还是一呢？这是第一个历代以来常常争论的问题。第二个，耶稣基督又是神又是人，圣经里面说耶稣说他是与神是原为一，我与父原为一，意思是说他本身就是神，但是他又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具有人完全一样的血肉之体，所以他又是完全是人。耶稣怎么可能又是人又是神呢？怎么有可能一个物体或者是一个 identity 里面同时具有完全的人性跟完全的神性呢？这是神学上常常争论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讲到救赎的过程里面，到底神的主权跟人自己回应的这方面的责任，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一个人的拯救到底是神全权的拯救呢，还是他个人要负一部分的责任？这三个常常历史历代以来一直在争论的问题里面，我们今天要谈其中的第一个跟第二个，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理以及耶稣的神人二性的争论。这短短的四节经文，我们希望今天用40分钟的时间，弟兄姐妹跟朋友，我们好好来看这历史历代以来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在历史的过程里面，我们人类各类的神学家、哲学家、科学家怎么样子在历史历代的各样的考证里面来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的论点是什么，他们的争论是什么，他们的结果又是如何。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凡是正统解经的方法的原则是这样，就是说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这是前提。圣经里面他怎么样说我们就怎么相信啊，这是第一个前提。如果这个前提我们不同意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因为那是另外一个 category， 我们今天就不谈另外一个问题啊。但是在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就要怎么样来信的时候呢，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相同的一个平台，我们可以来讨论怎么样子来看圣经，怎么样来解经。当然我们知道说看圣经我们就怎么样说我们就怎么信，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事实上在具体的实行上里面也有很多的困难。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我们说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每一个人是拿圣经出来读，拿圣经出来看的。当我们人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眼睛一去看，我们的头脑一开始转，开始思想的时候，人的理性就不 难免的就介入了所有的这一连串的解释里面。当人的理性进入这样一个奥秘圣经里面的真理来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自然的产生两种极端上的反应。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偏向理性，就是我们想要把圣经看到的文字，我们想要尽我们的可能去了解它到底在说什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愿不断的使用我们的理性来推理，来看这圣经里面怎么样是可以让我们在我们人的理性范围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或者是把它加以消化整理，以至于可以达到一个地步，这个原来圣经里面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在我们的理性空间里面 能够得到一个很完全的解释。当我们这样强调过分理性的时候呢，我们很明显的，我们只追求一个目标，就是要追求合理性。这个圣经怎么说的话呢？到底应该怎么说呢？我们就要追求它的合理性。换句话说，今天常常美国人在美国或者中国人，我们常常口语里面常常讲一句话叫做 make sense， 对吧？我们常常讲的哦 ，it makes sense， 哦 ，it doesn't make sense， 对，就是说这个合理或不合理。我们常常在生活里面，我们就习惯性的用这样的词。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我们不自觉的我们会用我们的理性来分析，然后我们也不自觉的要把我们看到的任何一个抽象的观念把它具体化，把它合理化。所以当一件事情我们在看它的时候，我们觉得 it doesn't make sense 的时候，通常我们不会停在那里。如果那个问题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我很希望了解的话，我的理性不会停在那里，我一定要想办法去了解。 It doesn't make sense， 我不会停在那里，我要开始研究，一直等到 Oh it makes sense 的时候，觉得说哦那个合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在理性上产生一种满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很高兴说我得到了一个答案。当我们这样的过分追求理性的时候，我们来看圣经就会发生一些困难。我们就发现有些东西呢，实在是这样说，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问题里面，我们在理性的空间里面就很难达到一个很满意合理的完整的解释。因为不管你怎么样去想，怎么样去解释，它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呢，很明显的在我们的理性空间里面就产生一个非常不舒服，也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矛盾性在那里。譬如说，耶稣到底是完全的神还是完全的人呢？如果他是完全的神，他怎么可能又是完全的人呢？这小学的数学就已经这样说了，所谓的完全就是所有的百分比加起来是一嘛，对吧？你说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 OK 承认，那耶稣是百分之几的人呢？我们是百分之百的人。耶稣又是百分之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你把它加起来的话就是百分之两百，这是小学生都知道这个数学不及格，对不对？所有的 partition， 所有的分类分数加起来一定是一的，如果这边百分之二十的话，另外一边一定是百分之八十，这最简单的数学加起来不可以超过百分之百的，如果加起来超过百分之百，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当我们说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是百分之百的人的时候，这个在人的理性空间里面是不存在的。小学生都知道这个是最基本的数学，是不存在的，一样东西不可能百分之百是这样，又百分之百是那样，这在数学上是不合理的。所以当我们在看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理性的需要来分析的时候，我们就会走向这样一个趋势，就是想要尽量想要把它合理化。那结果呢？结果我们知道一定是有一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有矛盾，矛盾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想办法合理化。所以我们就要说哦，这个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哦，然后就 make sense 了啊。所以这种方法呢，就是在追求理性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困难。所以当我们今天再来看这四节经文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先来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有这样的倾向，要把抽象的概念合理化。但是当我们在用我们的理性来分析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谦卑在神的面前。谦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承认我们人的理性实在是有它的局限性。很简单的道理，我们知道说在 很多的数学空间，或者是人我们了解的科学空间里面，都有所谓的层次的问题。一个空间三度的问题，如果投影到平面两度的时候，它必然会有一些的重要的 information， 重要的资讯呢就会消失，因为要简化，对吧？从空间把它降到平面的时候呢，从三维降到二维的时候呢，它必然要损失一部分的消息。那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话来讲好了，譬如说如果我们在空间有两根线你拿两根筷子两根棍子也可以你在空间这样一举的时候呢，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两根棍子不会碰在一起的，没交点，对吧？这简单，很简单的小学数学，对吧？任何两根直线在空间呢，它可以是完全没有交点的，对吧？你可以写出方程式，拿两根棍子看就可以，对。但是你把它投影到地上，你看它的影子时候，你看吧，明明在空间没有焦点，但你看到投影到二度空间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个焦点在那里，对不对？ 那这是什么问题呢？我就可以想，就是说，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想圣经的真理的时候，似乎可以这样去揣摩。圣经的真理是在一个超乎我们理性范围以上的东西，就好像我们是一个平面的动物，我们没有办法到空间去看空间的关系一样。所以当圣经的真理在我们的理性之上那个范畴在做一些解释的时候，我们用理性把它投影到我们的理性空间里面的时候，就好像是空中的两样东西，这是我们没有办法上去看的。到我们理性空间呢，我们只能看到这些影子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地上这些被简化过以后的所谓我们的具体概念。在空中原来有一个实体，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以至于我们要投影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看影子的时候，影子我们看得见，因为我们是平面动物。我们在二度空间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跟原体反射出来的东西，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消失了，它不是完全的扭曲，对吗？两根棍子它到地上还是直线的，对，但是有一部分的消息被抹杀的时候呢，我们在空中本来没有焦点的东西，结果到了地上呢，就发现它是有焦点的。如果再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对数学也不是很了解的话呢，用更简单的例子，我们小时候常常在看那个空中啊，那个飞机在飞，对不对？空中飞机在飞，空中在飞机飞，如果飞得很低的话，你看得很清楚。通常飞机如果飞得很高的时候啊，飞机飞得很高的时候，你就发现两个飞机这样过去，你不会想到说这两个飞机会撞在一起，但是你明明看到两个飞机呢，在你的眼睛前面、交叉而过，它的确有一个焦点，对吧？但是你在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理性知道说，哦，它没有撞，没有相撞。但是我们如果用眼睛去看呢，它的确是有一个焦点，的确是相撞的。但是事实上，在空间的范围里面，并没有相撞。这所谓的相撞呢，这所谓的相撞呢，事实上在我们的理性里面，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汇来解释，就叫做矛盾，叫做 conflict， 就是矛盾，撞车。我们常常觉得说，圣经里面这个不合理，那个不合理。换句话说，就是说圣经里面这样又这样说又那样说，这两个概念呢撞车的，对吧？怎么可能又是神又是人呢？这是一个相撞的观念啊，相撞的观念。但是我们请记得刚刚我讲那个比例，如果在空中两个飞机在飞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地上两个线在那边相交，所以在我们理性空间里面，在神的真理显示到我们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相撞的概念，相撞的概念，对，又是神又是人，这明明是一个相撞的概念，不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对，那神又是三个又是一个，这对我们理性来讲呢，这又是一个相撞的概念，相撞的观念。但是我们请记得，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我们要晓得当神的真理投影到我们有限的理性空间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神这样说，我就 doesn't make sense， 我明明对我来讲看起来就是觉得是有矛盾，就是觉得有张力，那我们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谦卑，相信说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有局限的，所以在这个原则下，圣经里面怎么说我就怎么样相信，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相信。如果在我们的理性空间里面解释到一个地步，发现有所谓的相撞概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靠信心来相信说，这个是我没有办法了解的奥秘，但是我相信原来不是这样。我再举个例子，圣经里面神的公义跟他的慈爱在我们的理性空间里面很多时候又是撞车，对吧？相撞的一个概念，他到底是慈爱的还是公义呢？他如果是慈爱，为什么不救所有的人呢？他如果是公义的话，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坏人都惩罚呢？这个都是在我们理性空间里面常常会产生的这些问题。我们碰到经济危机，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想到如果有神的话，这苦难为什么还在这里呢？这在我们的理性空间里面常常都是一些所谓相撞的概念。但是请记得，圣经的真理是真理，它绝对是不会错的。但是在我们在看它的时候，如果我们要走理性的路线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些表面上看起来相撞冲突的概念，但是在神的国里面，在神的奥秘里面，事实上基本上是不可能冲突的啊，因为神他本身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有他的原则和计划，只不过在我们看上来，我们在了解的时候，我们的局限性以至于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会有部分的扭曲，在那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相信圣经里面怎么说，而不是来相信我们理性上怎么样来解释，怎么样的合理， 怎么样子让我们觉得在理性上觉得圆满的舒服。另外一个走向就是，当我们开始承认自己理性的局限的时候，我们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哦，这是神的奥秘，我一辈子我不可能完全了解的，所以我就走向了一个非理性的主义去，那我就觉得说，哦，圣经里面讲的东西事实上我不需要知道，我怎么样看反正我永远不会了解的，他怎么样说字面上说的我了解的跟实际都有很远很远的差距，那这样的话呢，我就也不在乎说圣经里面怎么说了，我就凭我的感觉好了啊，这就进入一个非理性的一个走向。所以我们当我们讲说圣经打开来的时候，人要难免的要避免我们人的这两种倾向。事实上每一个人在面对神真理的时候，在人的追求过程里面都是在这两个极端当中来摆荡。我们的自然倾向是要合理化，所以我想要用理性来分析，但是分析到一个地步发现有太多相撞的概念的时候，我就突然就觉得说很 frustrate， 我觉得很沮丧的时候，我就完全放弃我的理性，我就不再去看圣经里面到底怎么说。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达到一个平衡点，是每个人要在神面前靠祷告靠圣灵的工作来达到的。那我们今天来看这前面的四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记得我们不要走入理性的极端里面，我们也不要走入非理性的那样一个无关那种凭感觉感性的那个极限里面。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第一节经文在基本上就是充满了矛盾啊。太初有道，说在太初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叫做道，道与神同在。当我们讲同在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复合概念，就是说一定是多数的，同在是多数的。道与神同在意思就是说道跟神是 multiple， 是两个，是不同的东西，不然不会用同在这个词。很简单嘛，同在。有人问说，在法庭上问说，你是这个目击者对吗？你是 witness， 你是目击者，你作证人，你是作证，你看到这件事吗？法官你说是，我看到。法官说还有没有别人看到？有，谁呀？我啊。法官说不是，我说还有没有别人？你跟谁同时看到？我跟我同时看到啊。当时有谁跟你在一起呢？我跟我在一起啊，我跟我同在，这不合理。对，所以同在这个概念一定是多数的。对，所以谁跟谁同在的时候呢，你不能说我跟我同在，这不合理的。同在一定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就里面就说道跟神是不一样的。好，第三句话，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是这个是一个等号，就是这个等号，道就是神。好，道就是神的意思就是说 A 就等于 B， 那个道呢跟神是一样的，又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在第一节经文里面，在我们理性空间里面就是一个相撞的概念，到底道跟神是不一样的东西还是一样的东西。第一句话里面我们就看到在理性上一个很矛盾的概念。好，在圣经里面，我们来现在来看圣经里面这些的真理，在历世历代以来人怎么样来解释它。通常来讲，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今天只看圣父跟圣子的关系。通常来讲，一般来讲只有两种趋势。第一种呢，就是强调圣父跟圣子的不同啊，道与神同在，我们来强调它不同。第二种呢，就强调后面道就是神，强调道跟神是一样东西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原来的概念是一个冲突概念，到人的理性空间里面的时候呢，冲突概念我们不舒服的，所以我一定要把它解释啊。解释到我们觉得舒服的方法有两种，我刚刚讲了一个呢，你是把它强调，它说这两个是不同的啊，这两个不同的。OK， 那道就是神，那个道后面相同的那个地方，我就想办法把它解释掉。要把它和谐掉，我们常常讲要把它和谐掉，把解释掉那个冲突概念啊，不和谐的啊。所以我们若要强调它的多数性呢，我就要注重在道与神同在这个词啊，道与神，我要强调它不同的地方，然后我要想办法把那第三个冲突的概念，道就是神这个概念要把它和谐掉，这是一种方法啊。那如果我们做到这个的话呢，我就会很舒服了， make sense， 对吧？到我的理性空间里面，这就没有撞车了，这个我就可以接受，这是一种。 啊。另外一种呢，就是强调道就是神，强调它是一样的，强调道跟神是一样的。那我们就要来解释同在是什么意思了，因为同在不一样啊，同在说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要强调道跟神是一样的时候呢，啊，我们就要把另外一个冲突概念把它和谐掉，就是道就是要把这个同在这个概念把它拿掉，我们要想办法再解释啊，解释这同在是什么意思啊，要把它想办法和谐掉，不然的话这个又是一个相撞的概念。好，我们来看从这两个趋势里面呢，在历世历代以来啊，神学家哲学家怎么样看这个问题。第一个走向啊，如果我们要强调圣父跟圣子的不同性啊，就不同啊，强调这两个不同的话，他如果我们一定要这样去解释的话呢，那我们继续用理性来和谐那个所谓的矛盾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必然要贬低啊，贬低，我们必然要贬低神子的神性啊，我们一定要贬低这个耶稣的神性。如果我们要强调圣父跟圣子不同的时候，如果这是我们的前提，圣父跟圣子不同，我如果强调这个概念的话呢，我就一定要想办法把耶稣的神性要把它贬低。如果一样的话，就撞车了，相撞。我刚才讲，记得。这是在理性主义里面一个相撞的概念，不行。好，我要贬低神的神性的时候，我要贬低耶稣的神性，这样子我才能够显示出圣父跟圣子的不同。如果走这个走向呢，那是在很早第四世纪啊，第三世纪、第四世纪的时候，就开始有很多这样的说法。其中最代表性的啊，叫亚流主义啊，亚流主义 Arius， 亚流主义是最主要的。他要强调圣父跟圣子的不同，他的结论呢，就是来贬低耶稣的神性。他怎么说呢？他说耶稣不是神，第一个啊，这个不同了。他也不是人，所以呢，那不是神又不是人，他是什么呢？他说耶稣是比父小的，比父小的 a god 一个神啊，耶稣是一个小神。如果用把这个中文把它翻出来的话，他要强调圣父耶稣跟天父的不同的地方，他要强调不同的地方，他就这样说。他说耶稣呢，耶稣呢不是神也不是人，他跟父不一样，他也是有一部分神性，但是他是一个小神啊，这是亚流主义。那一直到遗传到今天，几千年后，今天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一个最大 number one 的异端，耶和华见证人，对吧？耶和华 witness 就是常常来敲你门的，通常是两种人啊，很可惜不是我们基督徒。所以我们要探访要加通常来敲你们的两个的穿得很整齐的啊，有的时候会说中文的来敲你们两个，通常两种人。第一种耶和华 witness 啊，耶和华见证人，还有一种摩门教啊，摩门啊，但他们都会伪装得很好，他不会一出来他就跟你讲我会耶和华 witness， 因为他们太有名了，电视上里面常常有一些这个 comic show 里面都在嘲笑他们啊。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来到你家里敲门的时候呢，他就会告诉你，他会拿一本圣经给你啊，然后他会给你，通常他如果看你可以值得培养的话，他会送圣经给你啊。他如果看到你说还开始入门的话，他送你一本小册子，叫做守望台，叫做英文叫做 Watchtower， 然后他会邀请你呢星期天呢去他们的 Kingdom Hall 聚会，他们不叫教会，他们叫做王国，中文叫做王国，英文翻成 Kingdom Hall， 好 ，Kingdom Hall。他说哎，我这本守望台给你，你看一看。啊，然后星期天呢，请你到我们的王国 Kingdom Hall 来聚会啊，这是耶和华见证人啊，他们就是这个亚流主义的后代啊，事实上后代，他们的说法就是完全是一样，所以他们的圣经里面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这样子翻译，道就是神啊，他怎么翻成？他把道呢，因为原文里面呢是话的意思，就 words 啊，就话语的意思，那还可以，那个这样翻是也没有关系，他把道就是神这样翻，他说话语呢就是。一个神啊，话语就是个神，一个神啊，就是我刚刚讲的亚流主义很基本的。然后他，你看一下他的圣经里面第一章第一节，他一定要把它解释掉，他一定要把它解释掉，不然的话呢会有冲突概念。所以通常他来跟你查经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说，你看嘛，这怎么可能是这样嘛？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两个同在一定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那他们两个怎么可能是同样的呢？你说，哎，对呀，那应该怎么解释呢？然后就是这样解释。道就是神，那个就是后面前面有一个冠词，道就是一个小神。哦，你就哇，原来是这样啊 ，make sense。你就跟他们去 Kingdom Hall，OK，Kingdom Hall 就直通地狱。OK， 所以这叫亚流主义。亚流主义在什么时候呢？亚流主义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在当时在尼西亚会议325 AD 的时候就已经被定为异端了啊，第四世纪，好早，几千年前，325年 AD 的时候，尼西亚会议的时候被定为异端，哎，被定为异端，这是第一种。但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我就不用列，我把这个最重要的列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当我们强调圣父跟圣子不同的时候，我们如果一定要走这个理性主义的话，我们就会走向一群我一定要贬低耶稣的这个神性，那结果就变成我刚刚讲的那个结果啊。那第二种，如果我们不强调他这个不同的地方，我们要强调圣父跟圣子是一样的，我强调道就是神啊，我强调这个概念，我如果一定要强调这个概念呢，那我一定要把它不同的地方把它拿掉，对吧？那是冲突嘛，冲突的概念，我要想办法把它解释掉。那当我们如果要一定要来强调圣父跟圣子的相同性，强调它是一个的时候呢，我有一个自然结果呢，我就要否定耶稣的人性。哎，耶稣跟圣父都是一个神嘛，那他怎么可能又是不一样的？我要强调他一样的时候呢，我就必定要否定耶稣的人性啊，耶稣不是人，我要把他人性。刚刚强调他相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我要贬低耶稣的神性，对吗？当我现在要强调耶稣跟圣父是一样的时候呢，我走另外一个极端，我一定要去否定耶稣的人性。在历史上很有名的异端中文我不知道，我去查不到中文了。Apollinarius 不知道怎么拼不知道 Apollinarius Apollinarius 中文不知道怎么翻他是这样，他是强调圣父跟圣子的相同性。他是什么呢？他是受当时柏拉图三元论的影响。柏拉图三分人论给 trichotomy 柏拉图三分人论的这个影响。柏拉图三分人论是什么呢？我一讲出来大家就很熟悉了柏拉图认为人分成三个部分，三个 part， 灵魂体，都行了。因为在华人教会里面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情灵魂体是哪里来的呢？柏拉图来的柏拉图好早好早好早，在耶稣很早几百年前耶稣几百个 BC、okay? 柏拉图认为人三个部分，有灵是指的意志和思想，魂是感情跟感觉，体就是这个身体柏拉图说人有三个 part。 这柏拉图的三分人论在当时呢因为他很早嘛，400多 BC 那个时候就已经老早就已经有了，所以在当时呢就影响了很多人，包括早期的教父解释圣经的人都很多都还受他的影响。那这个 Apollinarius 呢，他很明显他就是柏拉图的三分人论的影响，所以他怎么样说呢？他说耶稣不是完全的人，我们刚刚说耶稣是百分之百神百分之百人，对吧？他说不可能的，是小学数学你不要跟我谈，小学数学都不及格你跟我谈哲学，回家去。他说不可能。那怎么样子呢？他说耶稣不是百分之百的人，不是。他哪一个部分不是人呢？他说人有灵魂体三部分，耶稣灵的那个 part 至少有三分之一那个部分呢不是人。他说耶稣那个部分不是那个部分，耶稣的魂跟体是人，耶稣的灵呢是天父的灵，是完全一样，所以耶稣不是完全的人，不是完全的人他这样说。那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就很多救赎的方面，替代赎的部分呢钉十字架的部分呢他就要开始解释了因为只有完全的人呢可以替人代赎钉十字架所以当时有很多很多问题。当他开始不承认耶稣是完全的人的时候，钉十字架这件事情首先就是一个不和谐的概念，你可以看到吗？当我们要和谐一样东西的时候，很多东西就开始乱掉了，因为在原来的空间里面没有冲突的，我硬是要再把它投影这个地方来把它合理化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就要改了，对不对？明明两条线是在空间没有交点的，但你看到影子交点的时候你不舒服，你就要说上面原来是怎么走，飞机原来不是这样走的，你看错或怎么的事实上没有交点，那结果就有很多很多扭曲这个是 Polynarius 的一个结果。在381 AD 主后381 AD 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的时候被定为异端被定为异端，已经被定为异端。那其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更早的叫幻影说你如果看一般书里面都会讲幻影说，那很有意思。我最近读这个
教会历史，就看到他们很多的文献的时候，哇，那看起来真的很有意思。那幻影说也是一样，他也是强调圣父跟圣子一样的，同样他要贬低耶稣的人性啊。幻影说什么？幻影说耶稣呢，耶稣也不是完全的人啊。他说耶稣是什么？他说耶稣是一个人，他说耶稣什么？他耶稣只不过是神的灵啊，附在人的身上，神的灵啊附在他，他只是事实上耶稣是完全的神啊，他只是附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人家就喊他叫做耶稣而已。所以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很有意思，他说这个耶稣只是神的灵附在他身上，因为神只有一个嘛，他不可能又是这个又是那个，所以神到世上来，他附在一个人的身上，耶稣的灵暂时附在那个人的身上，那那个人就出来传道讲道啊，带领门徒啊，那个人你们就喊他耶稣。那钉十字架的，这是他们自己的文献呢，我看到古文献里面他这样说，有一本书的名字叫什么我不晓得，但里面一个重要经典的例子，他说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啊，记得吗？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古利奈人西门帮他被勉强帮他背十字架，对吧？他说当他帮他背十字架的时候呢，神的灵呢就从耶稣身上呢就转到古利奈人西门的身上啊，所以呢耶稣去钉十字架，耶稣的肉体去钉十字架。他说神不可能跟你钉十字架，神不会死嘛，神是个灵，他是灵，他怎么可能上十字架，神也不可能死嘛。所以当古利奈人西门帮他背十字架的时候呢，神的灵那个时候呢就从耶稣身上呢就转到古利奈人西门的身上，就耶稣的肉体去钉十字架。然后后面一个结论，耶稣那个时候在哪里呢？他说耶稣的灵那个时候在附在古利奈人的身上，在远处观看而且大笑，这个是胜利的大笑啊。那个时候神的灵那个时候是附在古利奈人西门身上，看到耶稣的肉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远处观望而且胜利的大笑，这是幻影说一个很著名的学说。所以你可以看到吗，当你如果要强调圣父跟圣子是一个的时候呢，我就要来否定耶稣的人性，当我们强调圣父跟圣子不同的时候呢，我就要来贬低耶稣的神性，这是人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真理是怎么说呢？真理是说到一直到了奥古斯丁的时候，奥古斯丁大家都知道了， Augustine 啊，到奥古斯丁的时候呢，迦太基会议的时候呢，就把这几个问题全部都解决了，三位一体的问题，神人二性的问题，还有第三个问题我们今天没有讨论，就是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的问题啊，这三个问题都在迦太基会议416 AD 的时候呢就已经解决了啊，解决把所有的冲突都解决，所有的异端都定论了。好，奥古斯丁的基本的在这几个真理上面定论大概是这样啊，我可以把它念出来给大家听啊，你可以看到它是符合圣经的， It doesn't make sense， 但是圣经这样说，所以就这样定。第一个，父与子在神的本质上相同啊，第一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后面，根据道就是神， OK， 父与子在神的本质上相同，本质上父与子是完全相同的，这根据圣经啊。第二个，父与子在荣耀上是一致的，同尊同荣啊，因为是道就是神，同样都是神，所以他没有这个顺序的问题，圣父跟圣子呢是同尊同荣，在同样一个荣耀上是一致的。第三个，父子是永恒的关系，圣子呢非圣父所造啊，这在后面，凡被造的万物是，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所以他这里面特别强调圣子并非圣父所造，父子是永恒的父子关系，在一开始呢父子的关系就一直存在，然后呢这个子呢并非是父所造，这是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所以前面三条呢基本上是来强调神圣父跟圣子的相同性，父与子本质上相同，荣耀上一致啊，子圣子并不是圣父所生所造。后面三条来强调不同性。第一，父不是子，父跟子不一样，父不是子啊，这第一是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讲到的，道与神同在啊，同在是复数，我们刚才讲到，所以奥古斯丁就这样说，父跟子不是相等的啊，父不是子，这第一个。第二个，父与子呢只有工作上的顺序，有工作上的顺序啊，同尊同荣是一样的，但是他有工作上的顺序。什么叫工作上的顺序呢？天父来计划， 这个圣旨呢就按照天父计划来执行，这是一个顺服的工作。这个顺服是一个工作上的顺序，而不是一个本质上的顺序。啊，第六条，圣旨是完全神也是完全人。啊，这根据一章十四节道成的肉身。啊，圣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耶稣圣旨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这第六条。所以总共六条里面，前面三条说神圣父跟圣子是一样的，后面三条说圣父跟圣子是不一样的。Okay, 你说 it doesn't make sense， 奥古斯丁说 yes it doesn't make sense， 为什么呢？我刚刚已经讲了，这是神国的奥秘，圣经里面这样说我就怎么相信。看起来是有矛盾吗？是的，是有矛盾，但是我们必须要来相信圣经这样说。我今天有矛盾是因为我的理性里面没有办法解释，这是三位一体的奥秘啊，我们必须要相信。所以圣子是完全神与完全人，他是非常必要的，圣经这样说我们就必须要去相信，我们必须要这样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圣子耶稣他必须完全是神，他必须是百分之百的神，不然的话他不可能拯救我们，他没有那样的能力。第二个，他也必须是百分之百的人，不然的话呢他没有办法替我们上十字架。今天是人犯了罪，我今天犯了罪，说哦要把我枪毙，我犯死刑，我枪罪枪毙。那到刑场的时候，我跟法官说，哎，对不起，不要枪毙我。枪毙谁？我家的狗，把我的狗拿去枪毙。不行嘛，这我犯了罪，不能拿一只狗去枪毙，对，人才能够赎人，这很明显的。所以耶稣基督必须是完全的人，否则他没有办法替人来代替人来代赎，没有办法上十字架。然后他也必须是完全的神，不然的话他完全没有拯救的能力，因为他跟我们一样的软弱。所以圣子耶稣是完全神也是完全人，这是圣经里面的真理。在迦太基会议里面呢就把它重述，然后加以整理。奥古斯丁的这个信仰呢在当时呢就被通过以后就成为信仰的正统， Orthodox， 成为信仰的正统，一直一直，但是416 AD 嘛，所以一直在中世纪的时候，中古世纪的时候呢，奥古斯丁的这个信念呢就一直是正统啊，没有任何人 question。 所以在当时的之后的1000年之内呢基本上是这样，你如果你的想法跟奥古斯丁说的不一样，你就是异端，就是这样，很简单。所以他是 orthodox 啊。那这样的概念呢一直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开始，到16世纪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人又开始要注重情感注重理性的时候，文艺复兴啊，然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这些开始的时候，人又把以前已经否定的那些异端呢又再拿出来啊，事实上没有什么新的，只不过过去已经说它的异端，现在又把它拿出来又开始炒啊，还是一样的菜，只不过再炒重新炒一炒啊，又变成另外一个好像一个新的东西，但事实上完全是旧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来注意一下这是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很多真理的时候，历史事实上是蛮重要的。一个做科研的人都知道说，当我们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去先研究以前的人怎么走这条路是非常重要的。你是当 PhD 的学生或当 Master 的学生，你都要写 thesis。 你做写 thesis 之前，你不是看很多的 reference 吗？为什么？因为你怕人家已经发表过的东西你重新来发表，你浪费时间，对吧？或者是人家已经达到的结论，你没有去看人家的这个结果，你还这样做做做，然后做出来不一样的，你要否定人家的东西，人家已经做了那么久了，你先要否定。所以先去查一查别人已经怎么说过的，这是很重要的。每个做科研的人都有这样基本的常识。但是当我们基督徒来看圣经真理的时候，教会历史事实上是蛮重要的。我们先看看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哪些事情。我上次在训练班里面课跟几个弟兄来谈的时候，就是我就讲说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在历史里面已经辩论终结的事情啊，就是说已经定论，在历史里面已经辩论终结的事情呢，我们要用一个特别谨慎的态度来看它啊，已经辩论终结了。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去看过这些事情，今天我们还在想这个问题，我有时候突然有一个概念说，哎呀，我这感觉怎么样怎么样。你如果去带慕道班，你就发现我们现在讲神的事情啊，大家来讲讲你对神怎么看法，每个人都讲，他讲的哦，我认为，然后讲的很眉飞色舞的，讲的好像是他的哲学家的，至少假如说没有一样东西是新的啊，没有。如果真的是去看历史的话，今天没有哲学家了，没有新的哲学了。所以他说哦，我认为神是怎么样怎么样，哦，我认为耶稣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事实上不是他认为 啊，他认为那个概念好像是他发明的，不是。他如果谦卑一点，他应该说，我听过什么怎么说，我接受这种说法，这样说法就比较正确一点。那我认为好像说是我发现了一个新，哪有新发明啊？没有哲学家了，没有了。这几千年，人在科学上很大的发展，人在思想上是非常局限的。你可以看到这些概念都在400年前，甚至有些在几百 BC 以前就已经发生了一个概念。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人在思想上事实上发展并不是很先进的啊，该想的东西呢几千年前都已经想过了啊，所以不会有什么新的概念的。所以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稍微谦卑一点啊，稍微谦卑的碰到慕道友的时候，你要知道啊，想办法让他谦卑一点，让他知道说啊，这不是什么概念。那有些人一讲个半个钟头，说我认为是这个宇宙多重宇宙啊，怎么样，这不是他的概念。这老早如果找历史，这都有的，全部都有。他只不过他在小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别人告诉他，然后他不搞怎么的，不自觉他就接受了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他在讲的时候，他就说我认为这样，我觉得这样。事实上，那不是他的认为，不是他的感觉。我们要看历史里面怎么样说，凡是在历史里面已经辩论终结的事情，我们要谨慎的来看，我们要来注意当时你如果是持这种方法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要知道。同样你做科研的时候，你如果走这个走向，别人已经走过，他会碰到哪些问题，你先知道了，你就算要重复这个实验的时候，你有一个准备嘛，你心里有一个准备，对吧？我要走这条路的话呢，他会有一些后果在那边的。那我先知道的话呢，我到时候我这个实验做下去的时候，我这条路走下去的时候，我就不会有太多的惊讶。我这个人是不喜欢 surprise， 所以我很喜欢看看别人都怎么样做过啊，我不太喜欢 surprise。 你做科研的人也是一样，你先要看看别人做过什么。同样看圣经也是一样，圣经里面真理很多很多，在历史上它辩论已经终结，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再浪费时间。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这一段经文的最后一节经文。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真理，我们刚刚讲的，从迦太基会议的六条定规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圣父跟圣子他有相同的地方，他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当这样真理到了人的理性里面，我们不能去解释的时候，我们就产生第五节的现象，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就是我们很自然就排斥，我们认为这个概念是不合理的啊，这个概念不合理，我没有办法去接受。光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生命就是人的光啊，生命是在这个道的里面，就是在后面就讲这个道成了肉身，这个道事实上就是耶稣啊，生命是在耶稣的里面。但是当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信心去接受的时候，第五节的结果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会排斥这样的说法啊，因为 doesn't make sense， 我不喜欢。不喜欢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很简单。第一章第一节讲说，太初有道。我前几天我在准备这边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方法或者游戏啊。你看这个太初有道啊，这个道如果你把它画一个空格啊，让大家来填充的话，太初有一个空格，道与神同在啊，太初有道，太初有空格，然后在空格什么空格与什么空格同在，然后在后面再两个空格，空格就是空格。来填充题，太初有空格，空格与什么空格同在，空格就是空格。那大家来填啊，哎，这是一个很好的破冰游戏啊，如果要查这题啊，大家来填，对吧？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玩这个整个的游戏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聪明的人玩一玩，说不定可以写另外一本思虑来传福音。太初有什么这个空格，我们今天只讲第一个游戏啊。太初有什么，这个太初有什么这个空格，这个填下去的时候，我跟你保证啊，没有看过圣经他每个人都会填出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太初有什么，太初就 in the beginning， 一开始有什么，一开始到底有什么。基督徒讲太初有什么，有道嘛，啊，有这个耶稣啊，耶稣跟圣父圣子圣灵，这是我们相信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神起初创造天地，太初有神嘛，这基督徒我们都知道，那个空格我们的标准答案我们知道的啊。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读过圣经，或者是一章五节说我们不接受这样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就说太初有什么呢？啊，太初有什么啊？有几种说法啊？啊，太初第一个，我们说太初有什么？太初有物质，很熟悉吧？尤其中国的 中国来的。太初有什么？物质。一开始有什么？一开始有物质嘛。你说物质以前什么？物质以前的物质，物质什么时候开始的？物质没有开始，物质是一直有就有嘛。它可以填物。太初有什么？一开始有物质。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啊，这全世界很多除了基督徒以外，基本上都大家都认为说一开始就有一些物质。那物质是什么？物质就是一些 mass 嘛，就是一些东西嘛。那那些东西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一个东西，它没有情感，它不能交流，它不能够了解，它没有关爱，它跟人不一样，它没有人性，它是东西嘛，一个 thing， 一个东西。太初有这些东西，它不是一个活的活物。太初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生命的，是一个黑暗的世代里面就有一些这些东西在那存在，这些东西是没有生命的啊，然后才开始有生命。对，所以他说太初有这个空格，它会填物质。然后所以基本上这种概念的话呢，就是说一开始这个整个宇宙穹苍里面是没有生命的啊，然后才有生命，生命在后面的，是没有生命的在前啊，然后才有生命啊，它填一个物质。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结果是什么？第一个它必须太初全部的物质不能交流，物质交流你有问题怎么办呢？你就靠朋友靠父母都靠不住，到最后你靠自己。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只相信这个宇宙穹苍里面全部都物质的话，没有所谓的神的概念来帮助你的话，没有一个超越的神来帮助你的话，基本上你是过一个孤独的人生了。你靠你自己的双手万能，来，就是你就用靠你自己。然后呢，我们只顾现今，因为生命是短暂的，昙花一现，对，然后又回归到原来的物质，生命有限啊，生命是短暂的，所以对计划来讲呢，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意念，没有太大的太大，没有太大意义啊，没有太大意义。好，这个概念哪里来的呢？太初有物质。概念哪里来呢？你问他说太初有什么？哦，太初有物质啊，我认为太初一开始呢就是都只有物质。不是我认为，不是你认为啦啊，那谁认为呢？某某老师讲，那某某老师谁教他的？马克思说的啦。哎呀，马克思怎么会是马克思说的呢？啊，这个人叫做这个是希腊，我不知道怎么念 ，Anaxagoras。500到428 BC， BC 哦，西元前500到428年，他说他开始，他说所有的东西呢都是一些颗粒啊，就是后来的，当然今天我们讲的这个 molecule 就是这个分子，所有东西都是一些颗粒啊。到了100年之后呢，就产生所谓的原子说啊 ，atoms， 所有的原子说，所有东西都是颗粒组成的 ，particle， 很多很多的颗粒组成的。这就是当时最早，那到后来这就是所谓太初有什么呢？太初有这个物质，一个东西，不是马克思说的，也不是你认为的，500 BC 以前老早人家就说过。好，我刚才讲了，这是结果。你如果持守这种方法来看整个宇宙穹苍的时候，你的人生是短暂，你的人生是没有目的的，你的计划事实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你是昙花一现的人生，对，你原来是从不知道从哪里来，走的时候也是不知道去哪里走，所以你完全靠自己，你只看你短暂的一生，你只看你目前的东西，不看以后的东西，这是你的人生观。你如果持守这种方法的话，你的人生观肯定是往这个方向去走啊，这是不是你要的呢？第二种啊，太初有什么呢？有人要填什么？太初有什么？画一个空格，要什么？太初有什么？太初什么都没有啦，太初有空虚，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有物质啊，谁说有物质？物质也是假的，没有物质，只有物质现象，没有物质。哎，这比较，哎，你在填空的有一个人就说，哎，这个就比刚刚的好像高明一点嘛。那个说太初有物质，就说哎呀，什么物质啊？物质只有物质的现象了，连物质都没有了。那有什么东西？有四种现象啊，是一开始太初有四种现象，有地啊，坚硬的地，坚硬的现象，水是冷的啊，水是冷的，火是暖的，风是动的啊。一开始呢，就是地、水、火、风四种物质现象。哎，这四种现象呢，啊，全部都是现象而已，都是空的。这叫做四大皆空啊，四大皆空啊，四大皆空，四大你去查，去网上查，四大皆空，四大所谓的四大，地坚、水冷、火暖、风动啊，四种物质现象。都是空的，叫四大皆空。谁说的？佛祖说的，早嘞。OK，Phaedrus of Miletus， 580 BC 啊，580 BC， 这个还也不是他说的。580 BC 是历史上人类有文字历史以来的第一个哲学家。他以前还有很多哲学家，不过那时候没有，大概记录不全，不知道。他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记录下来的哲学家。这个人呢，他已经在说了，他已经在说这个地上有四种地，他说地、水、火、风是四个物质现象，是他说的。但是他没有说这是他发明的，很明显，就当时很多他同代的很多人都已经这样在说，所以肯定这个概念在他以前就有了。那个人谁，反正至少是580 BC 以前就有了所谓的四大，这个地是这种事，不是佛祖说的，都是旧的概念炒过来再重新炒作。好，当我们如果这个空格太初空格是填一个空虚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呢？我们会认为说所有有形的东西，所有的物质，所有的欲望性的东西都是邪恶的。这些东西原来没有嘛，你如果一次想要去抓，你去想要抓这个东西是邪恶的，对你不好的，所以所有东西都不要去抓，这是邪恶。所有的感情，所有的感觉，所有的欲望都是坏的，都是不好的啊。所有的计划都是不必要的，都是空的，没有嘛，全部都没有嘛。原来怎么所有的计划不必要的啊？你没有所谓的目标了，没有所谓的目标目的，所有事情都是随机事件，随机的，所有东西都是随机事件，因为这些东西只是一些现象而已，空的，全部都是空的现象的。你的计划没有什么意义的啊，你的感觉你要想办法去压抑的，因为这不对的，所有东西都是假的，都没有的，都是空的。如果你相信太初有一个虚空，什么都没有的话呢，你的人生是这样的人生。好，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结论，圣经里面把第一章跟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太初是有神，有神，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他满有恩典，有满有慈爱，来到世上，就像光一样照到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知道宇宙穹苍，在我们眼睛所看不见的地方，已经有那一位关爱我们的神，他随时愿意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走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但是如果我们不接受他的话，我们依然我们去走向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或者是走向一个虚空的道路，认为一开始什么都没有，以至于我们人生没有目标，或者我们说太初就是只是一些物质存在，我们认为这个所谓的整个宇宙穹苍是没有感情的，那我们事实上我们只能靠自己过一个孤独的一生。这是我们所要的吗？如果这是我们所要的，我们就继续走吧。但如果不是，我们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走一个正确的人生。我们相信这个宇宙穹苍有神存在，而且他关爱我们，他创造我们，他也愿意带领我们走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真是来帮助我们，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期望。你真是在太初穹苍之外，你设立你自己的仆人来到世上，主你也自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把天国的奥秘向我们解明，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知道说我们眼睛所看不见的穹苍之内，原来有一位爱我们慈爱的主，他愿意看顾我们，因为你是造我们的主，你也愿意带领我们走一生。主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当你的光，福音的光照在我们心里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去拒绝你，让我们用伸出我们的手说，主我要接受你，我要跟你走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犯历史上各类人类所犯的错误，我们不要走入理性的极端，以至于来扭曲圣经的真理，我们也不要走进一个非理性的极端，以至于我们不来细读圣经，全部凭我们的感觉来敷衍的看神的话。主帮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我们能够坚守历史里面所已经辩论终结的真理，我们能够走一个正确的福音观，我们有个正确的神学观，我们也知道说圣经的真理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不能解释不能明白的时候，我们就靠信心来接受，我们相信有一天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主你必然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个时候这一切都不再是我们心中的问题了。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